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另外我要读约翰福音18章38节，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而今天我们要讲真理和自由，第一堂我主要讲的是真理，第二堂主要讲的是自由，两个名词我们都算熟悉，但是都不容易了解哈。尤其是比拉多说的这句话，这2000年来一直被人家讥笑，就是比拉多问了一个很严肃很正确的问题，但是呢没有等到答案他就走了。比拉多听到耶稣说他是来为真理做见证，比拉多就说，真理是什么呢？很多的学者说这是圣经里最有意义的一句话，那么尼采也是这样讲的，别的话都没有意思，这句话很有意思。可惜比拉多没有听到答案就走了。那其实我觉得约翰的写法对比拉多的反应还是正面的，因为比拉多问真理是什么，的确他没有等耶稣讲答案他就出来了，然后他问题的下一句话是，我查不出他有罪来，这句话就是真理。有一个外邦人讲出来是非常对的，耶稣曾经问过，也是在约翰福音，你们中间有谁能指证我是有罪的呢？很遗憾，很多基督徒的神学家都认为耶稣是有罪的，很多基督徒的神学家认为如果耶稣没有罪，耶稣就是一种幻影的神，幻影的异端，说耶稣没有罪，耶稣就不是一个真实的人。我实在不知道这些神学家的逻辑是什么，为什么没有罪就是虚幻的，有罪才是真实的，这是很荒唐的，显出现在教会的错误。不过我们回来讲什么是真理，我查不出他有罪来，这是一个真理。真理是什么？比拉多问的，什么是真理？我要先说，真理是客观的事实，真理是中立的真相，但不只是如此，真理是事实，而且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用英文来讲，真理是 truth， 事实是 fact， 真理是 fact， 真理不能违反事实，真理是真相，是 reality。对不起，不是要谈政治，是让各位去想，两颗子弹的真理是 真理是什么？我们通常不会这样讲，我们会讲两颗子弹的事实是什么。又讲跟你们教会非常有关系的，这是伤心的事，不过我们也还是可以很好的做一个例子，尹清峰命案的真相是什么？我们通常不会说那是真理，我们会说那真相或者事实是什么。我们非常希望真相大白。我今天第一堂要表达的是，真理不只是真相，不只是事实，真理不会违反真相，不会违反事实。事实上很多学者也说根本没有客观的事实，也根本没有 reality。 美国有两个社会学家非常有名，他们有一本书的名字就是事实是社会造成的，这是很荒唐的一句话，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事实是社会造成的。各位，这种讲法很流行，但是意思就是什么社会就有什么事实。现在流行的讲法，男人女人，这不是客观的生理的事实，人怎么想就是怎么样，这是很荒唐的。我们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有上帝给我们的真理，好叫我们能够活在真实当中。真理不会违反事实，在圣经里面有，在创世纪就开始出现这个观念，当约瑟的哥哥站在约瑟面前， 他们只知道他们是站在埃及宰相的面前，他们不知道那个宰相是他们的弟弟，他们在21年前卖走的弟弟，他们不知道，他们认不出那是约瑟，他们只知道这是宰相。那么宰相说他们是间谍，宰相亲自审问他们这10个从希伯来地所来的人。那么他们说，我们是老实人，你们是老实人，你们是谁？哦，我们家里有个老爸爸，我们本来有12个兄弟，有一个不见了，有一个在家里，他爸爸留着他在家里，我们10个来这里买粮食。这是各位，他们10个人过海关了、你到日本到美国，海关有的时候也会问你，有时候问得很凶，你是谁，你家里是什么，做什么事的啊？就是海关会问，怕你们是，怕我们是身份不纯正的人。约瑟说，好，你们说你们有12个兄弟，有一个不见了，不见了就算了，你们有一个最小的兄弟，现在你们10个人要留9个人在这里，要留1个人在这里，其他9个可以回去，把你们的弟兄带来。约瑟后来是这样安排的，第一天讲的时候是你们9个人留在这里，1个人回去，后来是1个人留下来，9个人回去，把你们的兄弟带来。你们说你们还有一个弟弟，你们有还有两个兄弟，有一个不见了，不见就算了，还有一个在的，把他带来，好证验你们的话真不真，你们的话是不是真的。各位，约瑟哥哥的话是不是真的？在创世纪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谎言。创世纪从一开始就讲到上帝，纯洁善良的上帝所造的世界里面出了问题，一开始就有谎言，一开始就有谎言对魔鬼，魔鬼对女人的欺骗。那么整个创世纪里面，各位如果记得，谎言非常的多，不仅是蛇对夏娃的欺骗是谎言，后来圣经讲，在约翰福音讲，他从起初就是说谎的，一直在说谎，也是说谎者之父。我们要小心，我们还是常常会说谎，说谎是撒旦的一个本领。到创世纪的结束仍然是谎言，中间很多谎言你们可能记得，雅各会说谎，以撒会说谎，亚伯拉罕也会说谎，说的谎也很像。那么到最后的谎言也是约瑟的兄弟说的，爸爸死前叫你要原谅我们，这不可能是雅各说的，雅各知不知道这件事我们都还不晓得。约瑟说，要看看你们讲的话真或不真。约瑟的故事你们都晓得，我们今天会重新想一下的，你们都晓得。我刚才说整个创世纪和包括约瑟的故事里面有很多的谎言，我们很想知道真相是什么，不过你想一想，约瑟的故事很多真相并没有大白。约瑟的故事讲什么？约瑟的故事讲约瑟的10个哥哥嫉妒他，本来要杀掉他，然后把他卖到埃及去，没有想到约瑟在埃及做得很好，那么在波提法家做得很好，然后他又碰到一个谎言，有人陷害他，波提法的妻子陷害他，说谎欺骗，然后恶人先告状，把他关在监狱里去了。后来约瑟得以出监狱，变成了宰相。约瑟应该非常爱他的爸爸雅各。约瑟在第二次见他兄弟面的时候， 他最关心的是他的小弟弟，小弟弟来了，然后他问了他们一句话：你们所说的那个老人家，你们的父亲还在吗？他很关心雅各他的父亲。后来约瑟跟他的兄弟相认，约瑟承认他就是约瑟的时候，他说：我是约瑟。下面一句话：我爸爸还在吗？非常关心他爸爸，非常想念他爸爸。我问你，约瑟做宰相以后为什么不去看他爸爸？约瑟不但没有去看他爸爸，圣经上有讲，约瑟做了宰相，驾着宰相的车巡行埃及遍地。当时没有苏伊士运河，埃及跟巴勒斯坦跟约瑟的家乡是相连接的，约瑟的马车可以离自己的家乡很近，约瑟有这个权利到他家乡去看他爸爸，他没有去。他做了宰相没有去，他17岁的时候被卖，他30岁的时候出来做宰相。他做宰相以后7年7个丰年，他在埃及遍地建了很多谷仓，收了很多粮食，他很忙，他有很多权利，他可以去看他爸爸，衣锦荣归，他可以很荣耀的回去，他没有回去。他不但没有回去，他结婚生了2个儿子，第一个儿子叫马拿西，什么意思？神使我忘记了，我忘记了我的父亲，我忘记了我的老家，为什么？后来约瑟跟雅各相见的时候，两个人当抱头痛哭，哇，多年隔绝终于见面了。雅各说：我见了你就是死都甘心啊，这很动人。但是我要问，如果约瑟这么想他爸爸，为什么不去见他爸爸？他有机会，有时间，有权利。我们也可以问一下，为什么雅各没有去找约瑟？雅各也很爱约瑟啊，雅各为什么没有去找约瑟？这个答案很简单，雅各被骗了，他以为约瑟已经死了。这是他哥哥需要把那件约瑟的衣服染了血给爸爸看的原因。因为如果他们只是把约瑟卖掉，然后不声不响什么都不讲，那就弟弟不见了嘛，也不是我们的错。如果经过1个礼拜1个月约瑟还是不见的话，雅各以他的钱，以他的力量，以他爱约瑟的心，他会花一切的钱去把约瑟找回来，他会派人到埃及去找的，他会去找的，但是他没有去找，因为他被骗了。那么约瑟为什么没有去找雅各？为什么没有去找爸爸？我想，我们一起在想。我在想，约瑟在监狱里的时候，更早的时候，约瑟先是被卖作奴隶，17岁，爸爸很宠的孩子，很爱的孩子，现在被人口贩子抓去了，抓到一个异地做奴隶。各位，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发挥你的想象力，想一想，如果你今天，如果我们等一下聚会完了，就有恐怖分子来，然后把我们当中17岁或者年纪再小一点的男孩子女孩子抓起来关起来，然后把你用飞机运到利比亚或者北韩，然后在那里做奴隶，你的心情会怎么样？你会很害怕吧？ 17岁被卖作奴隶，很痛苦。我不知道约瑟怎么学埃及的语言的，我不知道他怎么度过的。你看创世纪最后，约瑟死得比较早，比他兄弟都早。我自己觉得可能是他17岁被卖以后，他做奴隶伤了身体，所以他死得比较早一点。圣经没有多描述约瑟被卖以后的生活，不过我想是非常的辛苦的。在诗篇105篇里面有记载约瑟被卖为奴隶，有说耶和华的话试炼他，他被人用铁链捆拘，他是一个奴隶，他工作很辛苦，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其实整个环境也在折磨他，他喘不过气来，他天天被鞭打，他吃的食物不能适应，他被人讥笑，他哦，你去想，圣经都没有讲。然后他做奴隶，因为他太聪明了，因为上帝的恩典，上帝与他同在，所以他就在奴隶当中脱颖而出，慢慢高升，慢慢高升。他在做奴隶，跟他爸爸雅各在拉班家里工作的时候一样，总有一天开始有一点可以休息的时候，开始可以睡得着觉了。我记得我到美国去刚读书的时候，真是紧张的半死，吓得半死，每天就是读书，然后成绩也没有读得很好，很难适应。以前觉得英文很好，后来觉得英文很不好，很紧张，没有时间去想，只是每天读书。到第一个学期过了，可以过关了，慢慢就会开始去想了。那这时候我希望你跟约瑟一起想，你像基督山伯爵一样，莫名其妙的被关到一个岛上，然后做奴隶，做囚犯。做了囚犯以后，当然刚开始很辛苦，到后来基督山伯爵跟一个老人认识了，他们就开始谈话了，他们有点多的时间，马上就开始想，基督山伯爵就在问一个问题了，我怎么会被关起来的？我怎么会被关到这里的？对不起，这又跟你们过去有一点关系了，雷将军是怎么被诬陷的？为什么会有他被诬陷的这件事？午夜梦回，约瑟会想，我为什么会被卖到这里来？我命怎么这么苦啊？谁帮我害我被卖到这里来的？哦，是哥哥们，是哥哥害的。但是再想一想，我怎么会被落的？我怎么会落在哥哥的手里？你记得是雅各派约瑟去看他哥哥在世间牧羊平安不平安，因为约瑟的哥哥在世间杀过人，当他们又去那里牧羊的时候是很危险的，他就派约瑟去看他哥哥平安不平安。是爸爸派我去看哥哥的，所以这件事主要是爸爸主导的，爸爸派我去看哥哥，然后哥哥把我卖掉，会不会是爸爸出的这个主意？你大概想，不可能。我觉得一个人在做奴隶、做囚犯、钻牛角尖的时候，就会钻错了。他可能会想到，爸爸是生气了叫我去找哥哥的。为什么爸爸生气了？创世纪里有讲，约瑟做那个梦，梦见星星、月亮、太阳向他下拜，然后他跟他哥哥和爸爸讲，爸爸听了就骂他，你做什么梦？我跟你妈妈要跟你下跪吗？就雅各是生气了，责备了约瑟，然后下面雅各叫约瑟去看他哥哥。约瑟可能会想，那这件事是爸爸生气以后造成的，然后再加上一件事，就是我被抓来这么久，怎么没有听到爸爸来找我的消息？ 完全没有。我的推测是约瑟在钻牛角尖，越想越觉得是爸爸做主导的，所以约瑟做了宰相以后没有回去。这件事叫他很伤痛，他误会了他爸爸，他不知道他爸爸没有找他是因为他爸爸以为他已经死了。他的哥哥们务必要让爸爸有个错误的观念，约瑟不是失踪了而已，约瑟是死了。雅各看到那个衣服的时候，啊，这是约瑟的衣服，马上就做了一个判断，约瑟被野兽撕碎了。他不肯受安慰，他觉得他是悲悲惨惨要下到阴间去了。各位，这些事情你知道，我知道，可是约瑟知不知道，雅各知不知道，我不晓得。我在想，就是我刚刚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解经家常常要问的问题，就是我一开始问的，约瑟为什么那么想爸爸却不去找爸爸？因为可能他觉得是爸爸主导这件事，他不愿意去面对这个真相，所以他就算了。那么当他们见了面以后，我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想这个问题，约瑟跟他父亲见面以后，他们有没有一起谈一谈，儿啊，你是怎么被卖到埃及来的？他们有没有谈？雅各有没有问？约瑟有没有也问爸爸，我什么时候做了宰相？我不知道约瑟有讲多少。我什么时候做了宰相？我做过奴隶，做奴隶的时候很辛苦，怎么样怎么样，我都不知道他没有讲。他应该不要让他的爸爸伤心。就是父子相见面了以后，有没有把过去这21年到底发生什么事讲出来？圣经上一个字都没有提。我自己觉得有可能他们都不讲，我自己觉得约瑟的爱心可能让他不跟爸爸讲哥哥的坏事。那么我想约瑟的爸爸就是雅各，想到那件血衣，又看到儿子没有死，可能也就猜到是儿子们做的事，但是他们也可能没有讲。21年，事实的真相 fact 和 reality 都没有讲，他们知不知道我不晓得。约瑟的故事还有一件事情也没有做一个结论，波提法的太太后来怎么样？当约瑟做了宰相以后，是我的话，第一件事就要伸冤呢，把波提法太太找来啊，然后在法老面前说，这个女人陷害我啊，我当年根本没有勾引她，是她勾引我啊。圣经上也没有讲波提法的太太怎么样的，圣经上没有讲约瑟有没有替自己伸冤，显然没有，不管对波提法的太太或者是对自己的兄弟都没有讲。雅各知道多少，约瑟知道多少，我们知道事情的真相多少。尹清风命案的真相，如果我们今天知道了，我们能够挽回多少？各位，真相和事实是重要的，但是有一个比那个更重要的，就是真理。约瑟的故事很多的真相和事实到底怎么样了，他没有讲，但是约瑟的故事充满了真理。什么是真理？我刚才一开始讲，真理不违反事实，不违反真相，但是真理比那个还要更丰富。真理是神爱 the love of God, 神义，神的正义，神的爱，神的智慧，神的大能的彰显。这是我从圣经里看到的，神就是真理，耶稣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是真理，道路真理生命，耶稣是真理，神是真理，神是真理，是神的爱，神的义，神的智慧，神的能力的彰显。约瑟的故事真理在哪里？约瑟的故事的真理在约瑟见到他而他的兄弟以后所说的话，当然也包括他做的事。他看到他的兄弟，他大哭，他说我是约瑟，他说我父亲还在吗？哥哥都吓坏了啊！他们没，我在说他们没有想到真理是什么，他们想到真相被暴露出来了，完蛋了，我们要死了。约瑟马上用真理来安慰他的哥哥。创世纪45:5，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各位，这是伟大的事情，这是上帝的真理的伟大的地方。真理是上帝的爱和智慧的彰显。这个世界充满了丑恶的事，我们也可以说一句话，这个世界的 fact 真相和事实充满了丑恶，可是真理可以把丑恶的事实和真相转换过来。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这是真理哦。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哥哥啊，你们知不知道我到埃及来是神派来的？各位，你知不知道你的生命的每件事是在上帝的手里？我有一个会霸凌的老公，会霸凌的老爸，会霸凌的老师，这可能是事实。这个事实造成了我扭曲的个性，不正常的人格，这可能也是事实。但是真理，上帝的爱，上帝的智慧，上帝的能力，上帝的公义，彰显在我的身上，可以把这些伤害、这些错误、这些可怕的事实改变过来。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到这里，我也要干嘛？我也要做宰相来报仇。我也要干嘛？我也要来整波提法的老婆。没有，为要保全生命。创世纪45:7，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哇，约瑟用真理来胜过丑恶的事实。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一个人有上帝的爱在身上，就像约瑟或者我们每一个人，经历了各样丑恶的事情，能够得胜。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约瑟在他父亲死了以后，他哥哥又说谎来欺骗的时候，约瑟哭了。然后在创世纪50:19，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他们怕死了，他们非常的害怕。在这一堂我也会讲，下一堂我也会讲，没有真理的人，不认识上帝的人，不认识上帝慈爱的人，充满了恐惧害怕。这个世界上 不认识上帝的民族、国家、个人、团体，都活在迷信和恐惧当中。不信上帝的人，他们可能有聪明的人，甚至有德性很好的人，但是不信上帝的人，看到这个世界只有恐惧，还有很多的忌讳。我们基督徒在一起生活应该是很平安的，你跟非基督徒在一起，你就发现处处有忌讳。今天结婚不要走这个门，要看日子，看时辰，这样好不好，那样好不好，这个颜色对不对，那个颜色对不对，筷子不要这样摆，叉子不要这样摆，很多的忌讳。这个世界充满了可怕的妖魔鬼怪忌讳，你一碰就会生病，就会怎么样。各位，不认识上帝的人，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充满了迷信和恐惧。只有上帝的真理能除去这些，那就叫做自由。你们从前是要害我，你们的意思是不好的。真理不违反事实。当约瑟最后要安慰他兄弟的时候，约瑟说，你们不要怕，我不能代替神，神的意思是好的，但是神的美意并不是叫我说谎，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是恶意的，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神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你们不要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孩子、妇人。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各位，这是约瑟的故事的真理，真理胜过了丑恶的事实。另外，真理和真相、事实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另外一件事情。列王记上第22:16，亚哈王对弥该亚说，我当嘱咐你几次，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这件事情是在讲以色列的两个王，亚哈王和约沙法王联合攻击亚兰的事情。两个王要出去打仗，要跟亚兰的军队打仗，先问问上帝的旨意。约沙法王是一个敬虔的王，约沙法就说，哎，亚哈，我们出去打仗，先请先知来告诉我们上帝会不会成就这件事。于是亚哈王就找了400先知，说耶和华对这场战争怎么看？400先知都是马屁精，哦，一定赢，一定赢。然后就在那边，我不知道他们400人是不是在那里翩翩起舞还是怎么样，反正我们一定赢。约沙法王就问亚哈，你们这里还有没有其他的先知？看这些先知都是假先知嘛。有，还有一个，不过我恨他，这个先知我恨他，因为这个人指着我说的话，不说给予，单说凶言。你听先知讲话，你听牧师讲话，不是要听给予，也不是要听凶言，你要听真理。他必须讲的是事实。那么弥该亚后来被找来了，王就问他说，我们去打仗，上帝会不会祝福啊？弥该亚说，会啊会啊会啊。他是在敷衍他。王就说，我奉耶和华的命令叫你说，一定要说真理。弥该亚说，哦，你要我说真理的话，上帝让我看到以色列的王会死掉，你会死掉。亚哈就火大了，你看这个人总是这样子。弥该亚说，你那400先知会跟你说谎话，是因为神使说谎的灵进入你的先知口中。 神一定要让你的先知说谎话来欺骗你，让你死在战场。哦，弥该亚讲这话得罪了亚哈王，也得罪了那四百个先知，那四百个先知头头就来打弥该亚，说你这家伙居然敢说我们被邪灵附身了。弥该亚说上帝是这样子，王说把他关起来，不给他吃不给他喝，使他受苦，等我平平安的回来。弥该亚真的很犟啊，你能平平安的回来，上帝就没有借着我说话了。然后他对众民说，以色列人你们要听啊，然后下面就没有了。我猜是这样，两个卫士把他架走了，架走之前他还一直回头说，你们听你们听，你们一定你们的王会死掉。各位，这一段话在讲什么？这段话在讲我们人非常喜欢听谎言，不喜欢听真理。我自己在想，亚哈王所表现的跟我们平常是不是很像？我们很喜欢听假话，但是必须是好听的假话。有一句话各位不要弄错了，忠言逆耳，忠言不一定逆耳，逆耳的也不一定是忠言。其实如果从圣经来看的话，真言，真理的真，真理的话对我们是有最大的好处。我们基督徒要传讲真理，真理是什么？我刚刚已经说了，真理是上帝的爱，上帝的智慧，上帝的公义，上帝的能力的彰显，那叫真理。那个是什么呢？我们马上会讲，讲第三件事情，来说真理比事实还要更多，真理比事实要更伟大。事实 fact 和 reality 可能会叫我们非常的痛苦。我们每个人都想躲避那不舒服的事实。大卫想要躲避，大卫有一个儿子叫暗嫩，非常坏的儿子，强奸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塔玛。大卫知道这件事，大卫知道了也很生气，但是大卫不想面对事实，他不想要去处置暗嫩。今天也有很多这样的事，很多家长知道自己的儿子是流氓，但是不想处理，跟以利一样，跟大卫一样。很多小孩知道自己的父母不好，知道他的父亲可能是一个凶手，可能是一个流氓，但是不想要去面对这个事实，觉得很困难。约拿丹有这个问题，约拿丹不想去面对他爸爸要杀大卫的事，但是躲不掉的。在撒母耳记上20章第1节，大卫从拉玛的拿约逃跑，来到约拿丹那里，对他说，我做了什么事，有什么罪孽，在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他竟寻索我的命呢？大卫很可怜，扫罗要他在他旁边边弹琴，让他能够好好的睡觉，扫罗要他出去打仗，打胜仗来使他平安。大卫做的越好，大卫也做了这两件事，大卫一弹琴唱歌，扫罗就能平静下来，大卫一作战，扫罗就能得胜。可是大卫做的越好，扫罗越想杀他。我们刚刚讲到的约瑟 和现在讲到的大卫和你的生活有的时候都会这样。各位，当我们行事正直善良，走在神的旨意中，有的时候越善良越正直，做得越好越困难。你做得不好是困难的，老板会骂你，会羞辱你；你做得好也困难，因为老板会嫉妒你。那你怎么办？辞职不干又不能走。约瑟不能辞职不干，波提法的妻子引诱他的时候，他不能辞职不干，他也不能跟老板报告，老板娘引诱我，他不能这样报告的。老板出于面子不会帮他解决问题的。就是各位，有的时候我们活在世上有这个情形，你做的对做的错都无路可走，你只有等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就是你不是被杀头就是下监狱。约瑟没有别的办法，他不能辞职，他不能离开，他只能想办法躲。大卫被扫罗追的时候也是这样，他没有办法继续做下去，他不能引咎辞职，他也不能够还手，因为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不能武装还手。他拿刀把扫罗的衣襟割下来，他都心里带着罪孽。各位，上帝有的时候给我们很艰难的功课，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我们除了呼求以外不知道怎么办。耶稣跟我们讲，有人在这层逼迫你，你就逃到那层，你不觉得这个话实在太消极了吗？但是主就有的时候把我们逼到这个样子，叫我们学习依靠上帝的真理。大卫从拉玛的拿约逃跑回来，到约拿丹那里去，他说我做了什么错事，你爸爸要杀我。撒母耳记上20:2，约拿丹回答说，断然不是，你必不致死。我父做事无论大小，没有不叫我知道的，怎么独有这事隐瞒我呢？绝不如此。我不知道约拿丹有多少知道多少，我们等一下看，恐怕他知道多一点。但他这时候实在诚实的说，他说我爸爸什么事都跟我讲，他如果要杀你他会跟我讲的。3，大卫又起誓说，你父亲准知我在你眼前蒙恩。我在你眼前蒙恩就是你很喜欢我。他心里说，不如不叫约拿丹知道，恐怕他愁烦。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离死不过一步。大卫说，我要死了，我离死不过一步。这时候约拿丹讲话了，13，约拿丹说，我父亲若有意害你，我不告诉你，使你平平安安的走，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然后约拿丹求大卫。各位，你要知道约拿丹是王子，约拿丹没有任何的危险呢，约拿丹没有任何的艰难呢，约拿丹在求大卫。大卫有很大的危险，大卫有很大的艰难，没有人能帮他解决，他自己不能解决，王子不能解决，公主不能解决，他老婆是公主，他好朋友是王子，不能解决。大卫很苦，约拿丹很享受。约拿丹求大卫，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的时候，免我死亡。约拿丹跟大卫讲，我死了以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你要对我的儿子好哦。他在求大卫， 约拿丹似乎隐隐地觉得了一件事，他爸爸做的事会让他们全家倒霉。好，约拿丹后来要帮大卫去问他父亲，看看他父亲是不是真的讨厌大卫。撒母耳记上20:32，约拿丹对父亲扫罗说：啊，老爸，你真的要杀大卫啊？他为什么该死？他做了什么？这是约拿丹的话。约拿丹问爸爸，他为什么该死？他做了什么？这一句话千年以后比拉多问过犹太人。比拉多问犹太人，为什么你们要我把他钉十字架？他做了什么坏事？我相信比拉多没有看到约拿丹这句话，但是你看比拉多跟约拿丹有同样的问题。扫罗向约拿丹抡枪要刺他，约拿丹就知道他父亲决日要杀大卫，于是约拿丹气愤愤地从席上起来，在这2日没有吃饭。他因见父亲羞辱大卫，就为大卫愁烦。约拿丹是一个悲剧的人物，他的悲剧我们很少注意，他是圣经里面少有一个我觉得没有缺点的人。圣经里有讲，大卫的儿子亚撒龙就外表来看从头到脚没有缺点，那是外表，内心不好。约拿丹从外表和内心都，我都找不出他有什么缺点。他勇敢，他诚实，他善良，他信靠上帝，但是他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他有一个很困难的问题，他一生都不能解决，就是他最爱的两个人是仇敌。撒母耳记上20:17，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撒母耳记下1:23，大卫写的公歌里面有讲，扫罗和约拿丹活时，我们中文的翻译是相悦相爱，他们两个相爱，父子是相爱的，而且彼此喜悦的。我们常常讲爱不是喜欢，但是约拿丹和他爸爸的爱，有爱也有喜欢，活时相悦相爱，死也不分离。可是他这两个相爱的人是仇敌，约拿丹很困难。我想他最后死是保护他父亲而死，死在战场上是算是很好的一件事了。为了保护爸爸死掉了。我都不知道约拿丹在后来的生活里面有没有天天借酒消愁了，因为他不能解决问题。好，各位，我们不能解决问题，神有的时候让那个十字架随着我们，你可不能绝望啊。事实是艰难的，甚至可能是丑恶的。扫罗要杀大卫，这是事实，这不是真理。真理不仅必须是事实，不仅必须是真相，真理必须是正确的，不仅是 fact 是 reality， 而且是 right。所以真理是什么？我们感谢主，诗篇86:11，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按你的真理而行。神的律法是事实，是真相，是正确的，是真理。诗篇119:43， 求你叫真理的话总不离开我的口，因为我仰望你的典章。我们感谢主，上帝的律法是真理，神不把这个真理隐藏。约翰福音耶稣说的是，你们必晓得真理。神不会把真理隐藏起来，神不会把他律法隐藏起来，神让我们明白，让我们知道。生命记30章11节，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从天上取下来使我们可以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了海取来使我们可以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就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我们感谢主，上帝的律法清清楚楚地记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得得胜，活在光明里。我读这段话给各位听，诗篇19篇第7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更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更甘甜。我们有耶和华的律法，这是美好的，这是真理，所以我们应该像诗篇一样，不断地寻求把上帝的律法放在我们心里。我们像诗篇第一篇说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真理让我们有福，上帝的律法让我们有福。上遵行上帝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诗篇119篇第9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求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29节，诗篇119篇67节，我未受苦以先迷了路，却要遵守你的话。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我们有上帝的律法，让我们生活能够有真理，活得喜乐。但是这里也暗藏了一件事情，好像律法使我们幸福，律法也给我们一些艰难。你能不能猜一下，能不能想一下，圣经里最长的一篇诗篇就是119篇，全篇都在讲上帝的律法多么好，最后一句话是什么？诗篇119篇176节，最后一句话，我如亡羊走迷了路，求你寻找仆人，因为我不忘记你的命令。律法是非常美好的，但是为什么在全篇在说律法美好的时候，大卫会说我如亡羊走迷了路？因为我们活在罪中，所以上帝最美好的律法常常也定我们的罪，使我们不自由。我们需要有真理，就是上帝的律法，我们也需要有真理，就是上帝的福音，那是我们下一堂要讲的。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让你的教会能够传扬真理，能够聆听真理，能够思想真理。愿主同在，扶持你的孩子，寻找你的小羊，喂养你的小羊，操练你的小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